书接上文，红军的连长李宝武进城之后，捉拿那些土豪劣绅，抓了不少啊！哎，抓来抓去，他们抓住个老头，这老头是与众不同，态度相当坦然，十分的客气，文质彬彬，一点也不心虚。这李宝武啊，感觉他纳闷，特别是这老头还看马列书籍，还写了几本日记，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。书中代言，深山藏虎豹，是田野埋麒麟呐。你别看这是迁徙穷苦的地方，这地方高人也不在少数。单说这个老者姓周，叫周素元，字培之。他是1879年2月2日生于毕节城中，他们家是世代书香，家道殷实，吃喝不愁。他本人也做过前清的秀才，但就在周素元中秀才的那年，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。谁都知道马关条约是极不平等的条约，就等于卖国投敌啊，时局深深的刺激了他。周素元看到国家将亡，感到匹夫有责，便设法觅取新书新报，由此他的思想就转向了革命啊。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，他也积极努力的办报纸，进行革命宣传，后来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小官。可随着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益严重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耗子动刀，窝里反，是腐败不堪。周素元老人看破了官场上的红尘，老头泄了气了，回到家中是闭门读书。周素元闲居之时，在毕节的一家进步书店购得了《资本论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进步书籍，回家翻开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是非常高兴，不禁是拍案叫绝呀，好书啊，好书。自此这位老先生对共产党革命开始有了认识。周素元回乡之后购置了田产，靠出租田地为生，虽然如此，由于他为人正直清廉，不与反动政府勾结，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。疯传红军要来的时候，有的亲戚朋友就劝他，快走吧，红军来了，穷棒子来了，你家有房子有地，家趁人直，要落到他们手里头就得杀头啊，快跑吧。周素元冷笑了一声，我不走，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呐，各位多谢你们相劝。就这样周素元便留下来了，结果被李宝武李连长带到了军团政治部。由于大军刚进城，这事情太多太忙了，政治部的人也没有顾得上同这周素元谈话，就把他给关起来。第二天红六军团召开了群众大会，把土豪劣绅都押到会场，周素元也被带到了会场。来开会的老百姓一看，这不是周素元老先生吗？他怎么归到这个堆里头了？纷纷出面保他。进步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也向红军说明了周素元是地方上的为人，说他清廉正直，思想进步，跟其他的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。就这个情况反映到萧可耳朵里了，他当时啊就命令政治部派人调查，并亲自翻阅了周树元写的笔记。一看，萧可就对王震和甘四奇说，这个周树元非等闲之士啊，他的思想的确很进步，你看他这日记写的有多好，他跟那些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。甘四奇也翻了几篇日记，也有同感。这时军团政治部的人员 经过了认真的调查，觉得周素媛确实是革命的，这样就把他放回了家，并退还了没收他的资产。周素媛走的时候，王振笑着对他说：我周老先生，你的笔记和书我们都看了，你是关起门来闹革命啊啊！周树元也笑着回答：汪将军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我周树元看到了，只有红军才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呀。红二六军占领了迁西大定毕节三城之后，贺龙又指挥红二军团消灭了尾追的中央军两个团，这样一来吓得敌人都裹足不前了。红二六军团虽在迁大毕一带站住了脚，积极的开展各项工作。单说这天贺龙得到了报告之后，骑着马就进了毕节城中，就来到了周素媛老人的家门口。下马之后，蒋马在拴马桩上拴好了，登上高台阶进了大门，有个仆人迎了上来，见了贺龙就问：先生，您找谁呀？啊，周素媛周老先生在家吗？仆人就说：正在书斋内读书。那就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，你就说贺龙求见。那仆人答应着走了进去。说话的功夫，周树元小跑着就出来了，见到了贺龙，老远便说：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贺将军到来，老朽不知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呀。贺龙也乐了：哈哈哈哈，周老先生让你受惊了啊，我当年在熊科武部下做混成旅旅长的时候，便听说过老先生的大名啊，今日得见，真乃三生有幸。当下周素媛把贺龙让进客厅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贺龙就说：周老先生，你的思想很进步，实在是难得呀。周素媛欠身笑了笑：将军过奖了，想将军为国为民，不贪图荣华富贵，脱下皮鞋穿草鞋，此等高尚品行，素媛何能比之啊。二人谈古论今，越说越投缘，只恨是相见之晚。贺龙就说：周老先生，我们经过研究之后，打算请你出山为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，不知周老先生意下如何呀？周素媛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一个劲儿的摆手：不不不不，培植才浅学书，恐负众望啊，不行不行不行。贺龙就说：周老先生德高望重，此重任除您无人可担，望老先生切勿推辞啊。这我也是代表全城父老乡亲的意见。周树元一看贺龙态度十分恳切，想了想就说：好吧，将军如此看重于我，培植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。贺龙把大手一拍：好，咱就这样决定了。原来啊，红二六军团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，也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，以当地的绿林武装和一部分游击队为基础，组建了抗日救国军。红二六军团呢，也派了一些干部到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去工作，但是总司令由谁来当呢？最后经过大家一致研究，因此就想到周老先生的身上，这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，由他出任贵州救国军总司令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贺龙把这事办完了，那么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大定迁西一带一共驻扎了不到20天，扩军数千， 人马得到了休整，给养也得到了补充，但是由于敌人再度逼近，1936年2月27日，红二六军团就退出了毕节，遂分兵西进。周树元虽然年近六旬了，依然是弃家随红二六军一起行动，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。周树元家资万贯呢，那么好的房子，那么多的地，那么多的财产，全不要了，投身革命嘛。他发现哪一个革命领导人没家，哪一个革命领导人和战士没有三亲六故，但是为了革命，他们抛头颅洒热血，那点财产算得了什么呢？因此他弃家随军。后来有人赞叹道，说弃家抛舍入红军，唯有毕节花甲人，就指着周老先生说的。当红军开始西撤之后，突然传来消息，习大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。夏曦呀、当时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，夏曦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顿时大怒，心说这个习大明啊，真是不可靠，带了一部分人给我追，追回来好好跟他算算账。正好周素元老先生在身旁，周素元就劝将军呐、习大明部的枪支弹药都是当地彝族啊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，干什么呢？用来啊抵挡那些土匪和恶霸，保护家园用的。习大明如果把武器全部带走了，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了保障，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他走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。情有可原，您就不必计较了。夏曦听了周素元的话，气儿消了一些，但是还坚持要去做他的工作，让他一起转移。周素元拦不住啊，就得眼睁睁看着夏曦带着两个警卫战士和一个勤务兵骑马走了。当夏曦同警卫人员走到山口的时候，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，河面不宽，也就七八十米吧，但水流很急。夏曦和勤务兵一看呢，就得过河追赶，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一同涉水。时值初春呐、河水依然是冰凉刺骨，夏曦吃力的前行。当夏曦等人向河中心登了30多米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两个当地的群众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了。警卫战士就问话，干什么的？你们是啊？回答。对方不答，警卫战士看来人可疑，便鸣枪示警，啪啪照天上打了两枪。这来人呢转身往山里就跑，警卫战士二人和勤务兵夏曦见势不妙，赶紧撤身往回走。再说这个夏曦因为连日的劳累啊，身体很疲劳，他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，而且多次闹重病，现在也是大病初愈，叫河水这么一冰，身子骨发虚，因此在河中是摇摇晃晃，不料一阵激流哇下冲过来了，把他给冲倒了。那个勤务兵用手一抓他，两个人紧紧的抓在一起，也被水给冲倒了，霎时间两个人就淹没在激流里，哇，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！好在那两个警卫战士上了岸了，顾不上冻得发抖，就顺着河水往下去找，在河水拐弯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具尸体。等到了近前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这两具尸体，一个是夏曦，一个是他的勤务兵。 用手一摸，早都绝气身亡了。两个警卫战士急忙往回跑报告，萧寇王振听说夏曦牺牲了呀，都很悲痛啊，赶紧派人把尸体抬回。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听说夏曦死了，都很痛心呐，有许多人还失声痛哭。为啥呀？因为夏曦在红六军团工作期间虽然不长，大家都感到这个人呢平易近人，态度和蔼，干起工作来没白没黑，很认真很卖力，而且很有水平。但是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听了反应是相当冷漠呀，特别是经过肃反那些人都有一种解恨的感觉，心说话，才死的早该死，这就是报应，死的晚了。这些人都恨夏曦呀，真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夏事实。假若夏曦早日死，一生真得有谁知啊。夏曦既为革命而死，贺龙忙派人找了一副土豪的棺材，把其埋了，埋到张家湾附近一座小石桥的山坡向阳之处。萧科、王振等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主持了夏曦的追悼会，萧科还亲手为其栽了两棵松树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说几句，其实对于夏曦，咱们也不能单从肃反的角度出发说他是个绝对的恶人。这个夏曦呀，实际上是两头好中间错。最开始他搞工人运动，和后来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，还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。可惜是在中间时期受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中央影响太深，疑心病发作，再加上江气也的破坏，开始大肆肃反，给洪湖地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呀。关于习的名，他回去后也是坚持斗争，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，英勇就义。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了。现在啊，参加追堵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有湘军、滇军、中央军、川军，总指挥是蒋介石手下的干将，叫顾祝同，不是陈诚了。可是这四支军队各有各的心思，顾祝同再有能耐也无法全盘控制啊。这滇军和川军都要防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，湘军呢，由于红军已经远离了湖南，也就不太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了，大多数的时候是跟在后边摇旗呐喊。只有中央军的三支部队，像万耀煌、郝梦龄、樊松浦，紧紧地咬住红军的屁股追赶。这天红军撤到贵州西北部的野马山，在此地红军料作休整，并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研究形势，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。会议开始之后，由军团参谋长李达讲了敌情。这李达呀，指着地图就说：“众位请看，在我们前头东有孙渡的滇军堵截，北面是川军，后面是樊松甫、万耀煌两路，南面为郝梦龄、李觉两路，敌军包围圈已经形成，我们如何行动当速断速决，不可迟疑。”李达说完了，贺龙手握着烟斗，廖家思索之后就说：“郝梦龄、樊松甫、万耀煌都是蒋的嫡系，这仨家伙手下的军队是器械精良，我们应当避免与其交战。可是四川和云南的军阀都以逸待劳，我们应当避开。 唯独李觉这个王八蛋从湘西跟我们到这儿，已经被我们打怕了，而且很疲劳，我们将加速西行，赶到李觉之前再向南折，而后进入滇东，大家看看怎么样。好，不错不错。贺龙的意见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肯定，会议决定按照贺龙提出的行动方针，部队沿着乌蒙山东路南下，进入安顺地区的南北盘江之间，腻在云川桂边进行战斗，求得在这一地区内创造根据地。会上，周素元老人家对贺龙说：哎呀，贺将军啊，我与滇军将领孙渡很有交情，我给他写封信，臣之以利弊，孙渡也许会退让。贺龙和萧克二将自然是同意啊。当下周素元提笔给孙渡写了封信，这封信的内容啊，咱不详细说了，大致就劝孙渡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要跟红军为仇作对，不要正面阻击，要自保为上，等等等等等，派人把信送走了。但周素元老人呢，还不太放心，就对贺龙说：哎，不知道孙渡看了此信作何打算呢？贺龙笑了一下：那就看他孙渡长没长脑袋瓜了。再说孙渡这边，孙渡乃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，这次龙云给他的命令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，所以他呀也不太想主动出击。这时候周老先生的信到了，他看完之后在地上走了那么几圈，心里就犯了寻思了。哎呀，周老的信字字扎心，句句在理呀、啊！与红军作战，自己不会有什么便宜可占的，可也不能让红军入滇呢。红军入了滇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势必跟入啊，那时候云南就会大乱呢、啊。所以孙渡就给手下下了一道命令，守住本地盘，不准出击，只要能把红军挡住，不让他进云南即可。就这样，周树元只用了一封信就写退了一个可能带来危险的敌人，作用可谓大义啊。贺龙一看心中高兴，指挥大军是继续前进。